为你打开，
对脑杠头台，
糊涂很明白，
抬杠长能耐，
过去和现在，
保驾护航去未来，
多一份色彩就多一天开怀，
欢迎你打开
对脑杠头台，
这儿没有八仙一样得过海，吐槽用真诚分享留言台，
这就对了，
对脑
Hello， 大家好，瑞脑电台又跟大家见面啦！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一丈魔，对，就是我。在今天的这期瑞脑电台呢，想和大家跟大家分享一个什么题目呢？说出来我也不怕得罪人啊，我本来也是一个不怕得罪人的人，因为我是一个心直口快的人。今天要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募捐治病的啊，相信大家一定遇到过，身边遇到过很多这样的人啊，募捐治病的。依照我的看法呢，我的看法是这样的，就是募捐治病的人只有两种，不是骗子就是混蛋。不是骂人啊，也没有任何带这种个人的这个看法。下面就跟大家聊一聊我的这个看法。怎么说呢？几年前吧，几年前我有一个旧同事，有一次呢，看见他在朋友圈里募捐，说是自己的父亲病了，很重，得了癌症，治病的钱不够，然后呢，我就跟他开了一个小窗私聊了一下，对他表示一定的关怀，让他注意照看父亲的同时啊，保重自己的身体。哎，在跟他聊天的过程中，我突然想起来了，他是有一套房产的呀，就是说在他名下是有一套房子的。如果按照这个地段来估计呢，市值大概是在500万左右吧。然后我想起这件事以后，我在微信里就问他，我说你们家不是还有一套房子吗？我说那个如果给你父亲治病的话，为什么你不先把房子卖了呢？然后呢，先把父亲的病治好，以后再做打算。哦，那你们知道他是怎么回复我的吗？你们肯定想象不到，他说把房子卖了，我住哪儿？哦，对，我相信大家现在都已经明白了，这种口气特别像之前在朋友圈里已经炒疯了的那个帖子，叫什么罗尔事件，对吧？给他的女儿罗一笑看病，然后写了一篇文章去转发，耳熟吗？当然这个罗一笑小朋友最后还是离开了我们啊，因为这个病的原因还是离开了我们，跳出去了。我们再回到这个话题，当这个我之前的这个同事跟我说把房子卖了我住哪儿的时候，我突然我就明白了，然后我下一步的动作就把他拉黑了。为什么？因为这种人不是没有钱治病，他是舍不得卖掉自己的房产。那治病的钱哪来呢？他会去找他的亲戚朋友，要求全社会来出钱给他爸爸治病。这个呢，就是非常简单的，就是把自己的困难转嫁给了亲友和社会。我认为，我个人认为这是一种十分低劣的人格，好吗？如果换了是我，我会首先把房子卖掉，好套变成钱，然后给父亲治病。我觉得这样的话，不但治病的钱完全足够，而且还有剩余。那我下一步呢，不管是租一套房子还是怎么样，等我他日东山再起，我完全可以再买一套新的房子。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就是只要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自己能解决的问题，我一万个不愿意去麻烦别人。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合格的国民应该有的基本人格。而恰恰是我这个同事，他说如果把房子卖了我住哪，这个呢，我觉得他是出卖了一个丑陋的灵魂，租房就不能活了吗？这简直就是一个流氓的借口啊。不是没有地方住，也不是没有钱治病，而是舍不得卖掉房子给他的亲人治病。像不像罗尔？罗尔有三套房产。好，他不舍得卖掉房子， 那怎么办？只有在朋友圈里向亲戚和朋友们伸手，他这是在利用我们的同情心。他打赌人们会掏钱去救他，为什么？因为掏钱，因为不掏钱就是政治不正确，就是所谓的见死不救，罪太大呀，朋友们，一般人不愿意戴这顶帽子。这种人往往是可以赌对的，因为他知道人们不敢对抗政治正，人们不敢对抗政治正确，所有人都以为自己是圣母。其实呢，我之前有说这句话，我还要再说一遍，就是人民群众的眼睛其实是瞎的。他有一套价值500万的房子，他说他没有钱治病，居然有人会相信，这不是天方夜谭，这个就是在我们的朋友圈里经常亲眼目睹的怪事儿，对不对？请大家回忆一下，现在就可以翻开你们的朋友圈去看一看。也当然了，也是从那一次开始，每次我在看到朋友圈有人转绝症募捐一类的这种帖子，我首先会去观察，或者去我去看一下这个病人到底有没有把他的房子卖掉，有没有卖掉他的宝马车。只要是不卖房子就出来捐款的，见一个拉黑一个，这种人没有人格。其实去转这种帖子的人也没有人格，因为你可以做圣母，但是不要绑架其他人也做圣母。没有人愿意见死不救，然而只是一个人只要稍有人格，稍微有一点人格，都懂得把自己的所有资源全部耗尽之后，才可以向亲友伸手，才可以向社会求助。凡是没有耗尽自己的资源就向亲友伸手就向社会求助的，都是骗子。中国人的家庭，您现在咱们想一想，哪家没有房产？城市里的房产动辄就是几十万上百万一套，几百万一套，哪怕是，对吗？哪怕是一个小城镇的房产至少也值几十万。听户们，大家想一下，你以前有没有曾经捐款救助过那些人？那他们有几个人是卖掉了自己的房子呢？我相信答案是他们没有卖掉自己的房子，换一句话说，他们都是有钱治病的。他们不是没钱治病，他们只是要你出钱来给他们治病。 OK， 所以朋友们，你们大家上当了。这个就是朋友圈里数不胜数的绝症募捐的真相，对吗？我一丈魔最喜欢说实话了，一丈魔希望所有的朋友都做一个独立思考的现代人。OK， 这个话题我们再回来啊。当你捐钱治好了他的病，他的房产已经升值了一倍。当他的病治好以后，他比你还有钱，为什么？因为他的房产升值了。而你自以为自己是圣母，但他会逢人便说，逢人便讲，哇，给我捐钱的人简直就是一傻逼，真的。你想那个人病好之后会不会感谢你？不会。如果将来你病了，他会不会帮助你？不会。为什么？因为他是骗子。用一句现在最流行的话说，他们是屌丝。骗子是不会为你考虑的，屌丝是不会懂得感恩的。他们之所以会成为骗子和屌丝，也是正因为如此。现在在我们中国国内有无数的人寿保险公司，有许多产品每年只要交几千块钱就能保重大疾病好几十万。幼儿小朋友呢更是便宜，差不多每年大概交几百块钱吧，就可以保重大疾病，费用是好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琳琅满目的保险产品，他们不去买，他们不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得了病叫别人为他的人生负责，这种人是什么？是自寻死路。同情这种人就是天理不容。同样我们再说回这个罗尔事件，罗尔有没有为他的女儿罗一笑买过这种商业的人寿保险？在深圳这个城市，这种儿童的保险报销比例有多高？我们有没有去经过调查？网上的人只看到了罗尔写的文章，就会疯狂的转发，疯狂的为他捐款。那我现在想问一下，你们现在孩子已经不在人世间了，你们看清楚他的面目了吗？他还是坐拥三套房产，他给孩子看病的钱还是可以报销。但是他有没有感谢过你？ OK， 回来，我们再把这个话题再说回来。一个当父母的人不给自己的孩子购置这种重大疾病保险，孩子得了白血病没有钱治，这种人配不配当父母？不配，这种人是混蛋。有家产 不去变卖，而向社会伸手讨钱治病，这种人是骗子，骗子加混蛋，叹为观止，对吗？我希望大家做一个独立思考的现代人，我希望大家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不要给别人添麻烦。 OK， 哎，退一万步讲，如果我们一直疏忽，没有购买过重大的这种疾病保险，如果我们得了重病，我们会不会现在卖掉自己的房子给自己治病，还是说向亲友伸手要钱，还是说向全社会求助？这种事情大家做得来吗？我觉得如果你们想通了这个事儿，但是还能做出这种事儿，那就是骗子，包括我。最后要跟大家分享的一句话就是，请大家记住，在微信朋友圈里募捐钱治病的不是骗子就是混蛋。当然了，有人既是骗子也是混蛋，比如罗尔。
桌上的阿姨说有办法，再不担心侵犯他人的情况下，一人玩得开心。嘿嘿，肯定有相当比例的人会上当，如果你不能搞定，那岂不是大错特错？把火如厕，再进粪坑，拧起干打一把把气，加大力度推进项目，创新创造专业服务。忽悠忽悠忽悠忽悠忽悠忽悠忽悠忽悠忽悠忽悠忽悠忽悠忽悠忽悠忽悠忽悠。
大家好，瑞脑杠头台，哎，我是您的朋友残缺的完美。杠头台是抬杠的栏目，不过今天这个听完一战魔说募捐这个话题之后，我觉得我都不是应该去抬杠了，我是应该把它打翻喽，真的太讨厌了，他的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太偏激了。怎么就募捐就不好呢？怎么要不就是还骂街？不好，我就不学你这个一丈魔的这个说法了啊。募捐呢，怎么说呀，不排除有很多人借助募捐这件事情，借助别人的善良去满足自己的利益，或者让自己没有付出那么大代价而换来了美好的生活，无论是治病也好什么也好啊，这都不排除。但是我觉得在网上募捐无可厚非呀，是可以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有你有选择捐的权利，你也有选择不捐的权利啊。像一丈魔这个观点的人，那就可以不去捐嘛。那您要问我什么观点呀、啊、那我得分人，我得看看他这个情况。不一定非得卖房砸锅卖铁，其实这给我是一个圈子。有的人说捐钱用自己的亲戚亲人，其实亲人捐钱我觉得这更可以理解了，但是你要说放在朋友圈里，就看人家跟你远近的关系了。我觉得在一个范围之内去搞这个募捐是可以被理解的，毕竟是有句俗语说的好吗，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在这个同样的圈子里你去帮助别人，别人也来帮助你，大家是互相获利的。不用让自己有太多的负担而完成一件事情，如果大家这是一个很良好的可持续发展的话，那非常不错呀，那这个圈子也是健康的，在这个圈子中的人每个人也都是非常快乐非常幸福的，不论是国家也好个人也好，
咱们往多了说，咱们中国帮助了多少穷苦的国家，咱们是白帮助吗？不是啊，咱们是得到了，最起码得到了人家的舆论的支持，对吧？这个事情也是一样啊，募捐，你为什么捐他呀？你肯定不是，这个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谁也不希望自己的这个钱打了水漂白花，这个是肯定的。你付出了就是希望有回报的，只是回报的方式不一样。你有的回报是为了让别人念你的好，然后去给你扬名树威望，这是一方面，就跟很多大慈善家似的。你说那些大慈善家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这个吗？也是为了，有的人说这些慈善家捐款，一是为了扬名，一是为了捐自己的功绩，比如说以后能进个什么政协呀什么的，也是为了消除自己的孽障。很多人都信有自己的信仰，比如说信个佛呀什么的，他们在这方面也是有讲究的，所以去捐。咱们这个说到国家，说到个人，都是这样啊。募捐这件事情本身是没有错的，而且这个东西需要的是什么？需要一个良心。比如说大家都需要捐，我是用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去向大家发起这场捐款呢？当然，如果要是在一个良心缺失的一个社会上，这个肯定会让大家打出很大很大的一个问号。比如说之前他们说罗某这件事情，怎么说呀，你不好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愿意捐就捐，没有那么多道理，不愿意捐就甭捐，也没那么多说法。刚才说完良心的募捐，如果良心现在大家都不是很能保证的话，那我就要说出第二个观点，就是规范，募捐上的规范。现在很多募捐上面就有着这种叫什么三方的平台，上面需要去上传你的病历，上传你的各种情况，这个我觉得就挺好的呀，这就是对这个保障。但是说起募捐这种网上这种三方，有的事情就比较麻烦。咱比如说啊，就是这种三方的发生在我身边的一个情况，换肾这个情况，你说这个募捐最后完了事儿，你只有怎么拿发票啊？发票拿出来，肾源，咱就说肾源吧，肾源各大医院可都没有，你要排个肾源的队可排了嗨了去了，时间可不定到什么时候了。那肾源怎么办？就是需要通过可能是医院的关系，可能就是自己私人关系，说句糙话吧，是从黑市上淘换肾源。这个肾的来路不是很正，这个事情其实国家也一直在打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始终打击不了。黑市上的肾一直是一个比较紧俏的非常抢手的商品，确实是嘛，需要换肾的人通过正规渠道确实很难得到这种肾源。咱们就说回来了，像这种肾，你让这个通过三方，这种黑市上买的肾你根本没法来去做有这种价值的发票啊，网上没法不很难传上传。再加上像大的手术，咱们这个在医疗界的不成文的规定是需要给医生塞红包的，他们管这叫团队建设费，好像具体的一个名词我说不清楚，总之这部分钱不是小数，也开不出发票，也就是第三方的网站同样是没法去界定这个钱花出去的出处。所以呢，我觉得很多募捐上面的三方募捐还是存在局限性。怎么解决呢？我觉得还是自己的圈子，根据自己的圈子，根据自己的能力，根据自己的情况去选择，哎，募捐的范围。我说的范围不光是受捐者，也有捐助者这个原因。这个范围也就是可能我们身边就是这些朋友，最好的办法就是亲戚。如果亲戚之间有什么事儿，大家互相帮助的话，你帮他，他再反过来帮着他，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家庭。当然也不排除有非常矫情非常不人道的家庭，咱们比如说第三调解室就有这样的，我也不知道这种情况是不是普遍，但是我最希望就是这种募捐的情况，变成一种自发的，出于自己人性感知内部的一种东西，去给他带到咱们的生活中。还是刚才我说那句话，你可以捐，选择捐款，也可以选择不捐款。 我觉得不存在这网上出现一个募捐，咱们大家就去抨击他。当然你要说这个在网上发朋友圈或者普遍跟大家就是说很多不认识人说这个有点飞铁打网的意思，确实让人家可能有点别扭，但是我想很多人还是逼到那个程度才会这么做，而且有的人也不是自己自发的，也是别人帮助他去募捐，谁还没有几个朋友啊，也是帮助这个被受募捐者的一个方式吧，可能就是朋友之间自发的给他构建了一个三方的平台，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件事儿，去关注这件事儿，包括有的笔者文笔非常好，博得了很多很多朋友的同情，博得了网友的眼球，然后最起码最后的结果是好的，最起码最后是把这个善款集齐，去怎么说呢，去把这些病人去救治。但是我觉得这个作为第三方也好，作为被募捐者也好，应该给大家一个很好的，就是结束了之后的很多善后的工作是需要他干。我在电视上经常看某某某被捐款之后病治好了还剩下很多钱，这些钱他会如数去返还，或者记住每一笔善款的来源，去慢慢的去作为一个有爱心的人去还给大家。最起码这次是社会对他的帮助，他会要把这个爱心也回报给社会，当然这是最好最好不过的了。我想说的呢就是这些，还是刚才我说的那句话，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会变成美好的明天。我希望大家不要变得冷漠，不要变得冷酷，应该大家每个人都献出自己的爱心，拿出自己力所能及的力量去帮助别人。我怎么说呢，支持这些募捐的行动，真的，咱们帮助了别人，别人也会帮助你。好，我的这一期就聊到这里，希望大家踊跃参与。一丈魔，我的说法你能同意吗？好的，叶谦你也说说你的想法。那就这样，再见朋友们。
我的想法就是我一闭眼一咬牙，我就没想法，不能想，我就捐出去了，对吧？你越想，你想完了后悔怎么办？那发心就不正了。所以这个对于募捐来说呢，说实话，因为我个人我有信仰，我是一个学善知识的人，我是一个力图做到治悲双运的人呐。想想都舒爽，都感动。对，咱们说回主话题哈，网络募捐。我认为这些人在网络上发起募捐时的状态，是鸡贼也好，是诈骗也好，均属于他们自己在造业障，在相续中做不合理的事情。好，听好，我并不是紧接着下来要说，造不造业障是他们的发心，捐不捐善款而是我的发心，绝不是这样的。恰恰相反，这正需要一丈魔所说的，要敏锐的、独立的去思考、去甄别。如果你自认为不够敏锐，甄别力也没那么强，那你就需要多花一些时间，甚至是长时间的从一旁了解这件事情，了解这个人是不是真的走投无路。尚不说山穷水尽，如果真的已经影响到了温饱、健康与生存，那我会伸出援手，因为我知道我确实不是在成全一个骗子、一个鸡贼助其造业障，而是真正的在帮助一个弱势走出暂时的疾苦，这是有意义的，在相续的生命中是有功德的。反之，人云亦云的爱心泛滥、跟风募捐、求自己的一寸心安如同赶时髦心态，这和塔儿哄一般的不负责任又有什么区别呢？那将是毫无意义和助长恶趣的。所以你问我想法，捐我会捐，捐之前我的心会很缜密，也就是说我要比那些鸡贼还鸡贼。啊，就是这样。好，瑞脑钢头台定期就会来，拜拜。